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一起先来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的恩惠，因为你拣选我们，呼召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你也让我们今天有机会来到你的教会里，我们一起能够在这里向你献上敬拜。天父，此刻当我们看圣经，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去领悟你给我们的教训和圣经里的含义的时候，求主你就开我们的耳朵，也开我们的眼睛特别开我们的心灵的眼睛，来到去看见你要给我们的，让我们看见你的大能，让我们因此呢在生命生活碰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至于上胆，不至于沮丧，不至于失望当然我也知道我们在当中有许许多多遭遇是我们要去面对的，主要就为每一位来祷告，不论是在线上的还是在现场的不论他们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情形，主要你亲自的来赐恩典，你来帮助挪去我们的重担，挪去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来带领我们的前途方向让我们看见你向我们施恩了，让我们看见你的大能在我们当中彰显，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众姐妹，我记得呢，当年呢我信主不久之后呢，后来就毕业了之后就打工嘛，打工我有位同事呢，有一次呢，我就送他回家，在送他回家的时候就跟他分享福音哈，然后就讲到基督徒怎样怎样，然后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最大的分别在哪里？弟兄姐妹，你会怎么回答你在那个 很短的时间里面，叫你用一句来回答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最大的分别是什么，你会怎么告诉他呢？我不知道那天怎样，我也没什么可以静下来思考，因为那天开车去 Richmond， 大家也知道开车去 Richmond 是怎么一个状况哈，交通其实挺需要你聚众会神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就有一个灵感想，立刻就到我脑子里面，我就立刻回答他，我说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的最大分别就是信主的人是不怕死的。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想想基督徒都知道死了会去哪里，你说连死都控制不了他还会害怕吗？那的确也是我心里面的想法，对啊，我也不怕了，因为我以前曾经有一次被水淹过差点要没命了，当时呢你知道在被淹的时候喝水的时候呢我这样告诉你吧，也不是鼓励你要去尝试就是被在喝水的时候其实一点都不痛苦的，那水一直在喝，痛苦的是什么呢？脑海里面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死了我去哪里？原来在那个挣扎喝水的状况中，我想的是这个问题，我下一步我会去哪里？突然间发现很恐惧，你知道吗？原来人对死亡是有个恐惧感的。但我自从信了主之后，我觉得我这个恐惧感不会再有了，因为我知道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坐飞机嘛，就是当时呢就是从温哥华飞到这个 BC 北部，就是那种螺旋桨的飞机，然后是冬天，然后它要降落的时候呢下大雪，你知道怎么样，然后它飞啊飞啊一直在颠簸，然后呢我往窗外一看，我发现那个飞机就在人家的那种屋顶的上面，你知道那个小城市都是小矮房子它已经飞得很靠近，然后那个雾呢雪呢都是看不清楚的，只看到那个屋顶，然后呢然后他平安降落了，降落了之后呢大家就鼓掌的那一种，有没有试过？你就知道大家都是心里面的悬着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坐飞机的时候呢，我看着底下，我说就摔了耶，摔飞机怎么样呢？我就走了，我就回天家了，然后想想也挺好的。不过看看那整个飞机的人呢如果他们没信主跟我不一样，他们不能去我那里，我就觉得有点可惜哈，所以我就做了个祷告，我说主啊我真希望他们也能够信主，如果你有愿意的话，你就给他们，我们这个飞机可以平安降落活下来，让他们有机会信主哈，挺伟大的，那时候不是为自己的活着 祷告，是为人家的能够信主祷告哈。我就发现，哎，原来你信主之后你就有点不一样，对不对？所以 那天呢，我就跟那个年轻人我说，哎，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他说你为什么不怕？因为我说人会，我们知道去哪里，你怎么去知道去哪里？我说我们会复活的呀，人会复活，那我们就根本不用惧怕了。所以这就是我当时给他的回答。所以以后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的话呢，你可以这样来回答他。但是弟兄姐妹，我问你，你相信复活吗？有可能吗？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有些人认为是不可能的啊，因为这一群叫做撒都该人的人呢，他们来找耶稣，他们用了一个例子要来为难耶稣的。为难耶稣的什么呢？就是因为耶稣常常传讲使人会复活呀，所以呢，他们用了这个例子要来证明耶稣所讲的这个复活的观念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很可笑的啊。为什么他们会用这个例子来问呢？因为根据摩西的律法呢，给他们的呢，《生命记》25章呢，曾经有这么一个教导的。他说：“弟兄同居啊，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所以也就是说，他们有个规矩的，就是一个人娶了一个妻子，没有生下孩子就离世了，他的弟弟呢有这个义务要娶嫂子，来为嫂子生个小孩，让他继承哥哥的这个名分，然后得到这个家产哈，得到这个产业啊。所以撒都该人呢是很明白这个背景的，所以他们就举了一个例子哈。当然我们如果只留意圣经的话，这个例子呢可能不是虚构的哦，因为他们怎么说，从前在我们这里哈。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解经家都认为呢，他们来问耶稣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呢，那个个案呢不是虚构的，是真实发生的。你说，哎呀，真的有人那么倒霉的？这倒霉到什么状况呢？就是有一个家庭有七兄弟哈，哥哥娶了妻子没生小孩就死了，弟弟又在娶她，然后没生小孩又死了，然后呢，三弟又娶她，然后呢，连续七个人都娶了这个女的，结果都死了，然后这个女的也死了。挺倒霉的哈。然后他们就说，万一如果正如你所说他们会复活，他们复活了之后七个兄弟就活着，这个女的也活着，大家见的就挺尴尬的，对不对？那他到底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呢？七个兄弟都跟他有妻子的名分。哎，说的也是啊，对不对？这么复杂的关系，如果大家都复活了，怎么解决这个烂摊子呢？那这个女妇人应该跟谁呢？哎，这么一想呢，大家就觉得，这个复活竟然带来那么大的问题，所以复活是不好的，对他们来说。那么，应该就没有复活了吧？上帝应该不会让人有这种那么复杂的结果产生的，对不对？不应该的。所以他们说应该没有复活。那针对这他们的质问呢，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那我先说一说，简单来说呢，首先呢，他就说人从死里复活呢是不一样的，跟我们现今的这种想法是不一样的。我们想了之后，你知道小说啊电影里面都拍嘛，哇，就是如果有来生的话，我们还是要怎样，这个男的要跟这个女的还是能够再相见，对不对？能够再续前缘哈，那继续做夫妻哈。但是耶稣说什么？他说人从死里复活之后怎样，也不娶也不嫁， 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就是跟天使一样。当然他指的不一定是说我们跟天使一样，天使可能你说我们也会有翅膀吗？这 不一定。但是他说因为天使是不娶不嫁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跟天使是一样的。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将来我们复活之后呢，我们是不需要再嫁娶的，因为复活之后没有再有这种婚嫁的关系了，而是另外一种新的局面，我们都是弟兄姐妹，然后也没有这种尴尬，也没有这种的所以我们会续全缘，但这个全缘呢是跟你现在想象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的意思是这样第二个呢，他引用了出埃及记三章十五节的经文呢，他怎么说呢？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他就是引用了出埃及记的这一段话因为当时呢神向摩西显现，对不对？然后呢他就跟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意思是什么呢？因为在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亚伯拉罕呢以撒雅各已经死了很多年了，已经很多年前的事情，几百年前的事情哈。但是神在这里说的时候呢，讲的还是我是亚伯拉罕，讲的好像亚伯拉罕还活着，以撒的神，以撒好像还活着，雅各的神，雅各好像还活着，好像是现代的这个意识哈。所以也就是说当他跟摩西说的时候呢，好像讲到他们还活着，我是他们的神。所以呢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虽然在肉体上已经死了，但是他们的灵还是活着的。那既然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仍然是活的，那么也就是说复活就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情。所以他说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因为他说当年他向摩西讲的时候，在神的认知当中，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是在他还是活着的。所以弟兄姐妹，他耶稣就是用这个句这来跟他们说复活是可能的。那当然现在我们退步回来看，表面上来说撒杜该人的问题是针对什么？复活的问题。而耶稣的回答看起来也好像是针对着他们对复活的疑问来解答的。但弟兄姐妹，其实我告诉你，撒杜该人真正的问题不只是对复活的质疑而已，而是另有原因。为什么他们不相信复活呢？为什么他们对复活有疑问呢？因为如果你对复活有疑问，就是对所有神迹都有疑问的了。那所以他们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看完你就知道了哈。我们再来看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当然我们记录一二十九节这里开始哈，读给大家听。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使上的使者一样。论到使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众人听见这话，就稀奇他的教训。我请大家留意二十九节哈，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弟兄姐妹，这其实才是撒杜该人真正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能相信复活的事情呢？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因为他们不晓得神的大能。这两个问题呢，也是今天我们很多人的问题。因为你要知道，如果我们不明白圣经，我们很多信仰上的事情我们会有偏差。还有如果我们不晓得神的大能，我们的生命生活可能也会有一些的盲点。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两点好吗？首先我们来看撒杜该人他们对复活的无知与误解呢，真正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但是讲到这个不明白圣经，你可能会有个疑问哈，因为如果你刚才在读那段经文的时候，你有仔细观察的话呢， 你会发现其实撒都该人并不是不知道圣经的。怎么说呢？因为你知道22章24节，当他们来问耶稣的时候，他们的开场白是什么？他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生命记里面神透过摩西给他们的要守的规条。所以也就是说，这些来问耶稣的撒都盖人懂不懂圣经？懂的，至少有读过，至少能够引经据典，就是摩西的名字出现。而奇特的地方在哪里呢？他们用圣经，也读圣经，但是他们未必明白圣经。为什么会这样呢？那首先我就要解释一下，撒都该人是一种什么人。撒都该人呢，是当时耶稣时代来说呢，是耶路撒冷的政治圈里面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团体。那留意我说是政治圈子里面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团体。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有些人可以说他们可以被追溯到主前200年的时候，主前2世纪的时候，就是耶稣出生之前的200年前。我们知道在那段时间有很多犹太人，他们是被掳到不同地方的，他们陆续的一直有回归，从波斯帝国的时候就一直回归到希腊帝国，到罗马帝国，一直都回归到以色列地的。然后这些人呢，陆续回归的人呢，他们因为是在海外出生长大，所以他们就很受异邦的文化的影响的。开始可能就是波斯文化，后来就是希腊文化，后来就是罗马文化。所以呢，撒都该人虽然是犹太人的血统，但是呢，他们比较接纳这种异族的文化，也乐意与外邦的这些文化打交道。然后呢，他们也很有怎么说呢，很有门路就是他们巴结很多外邦的高官贵胄他们在政治上呢就拥有很多的优势，因为他们就跟这些高官贵胄在一起巴结这些外邦的这些政治人物，所以他们就被授予有很多的政治特权。然后呢，他们也身材有道，所以他们成为很富有的一群的政治家。如果跟当时的法利赛人相比之下呢，当然法利赛人被犹太人认为是宗教上的领袖，撒都该人呢就没有这种的被认可了，因为在信仰上面呢，撒都该人呢基本上呢就是比不上法利赛人的，因为他们在宗教的热忱上面呢，他们并没有法利赛人那么热衷，而且你可以甚至说怎样呢，撒都该人的信仰是很奇特的。他们并不接受整本圣经，就是所谓的旧约，因为当时还没有新约嘛，整本旧约他们并不完全接受，他们只相信五经里面，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生命记、民数记跟这个生命记这五卷书。然后他们不相信里面的有一些的这些大部分的神迹，他们不相信永生，他们不相信天使，他们不相信魔鬼，所以他们就不相信死人复活的这些事情。那虽然他们是对神的话语的态度是这样，他们不接受这一些，但是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们掌控了圣殿的运作和管理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被罗马的统治者呢授权给他们呢，能够操纵了整个圣殿的这些的整个管理，就是圣殿是他们管的。所以法利赛人虽然在宗教上圣经上可能比他们造诣会好很多，正统很多，但是都不能去管理这个圣殿。但是撒都该人这一群不相信神迹、不相信神的人呢，却怎样？却能够去管理圣殿的大小事务。所以撒都该人呢也有个外号的，叫做圣殿党，圣殿党。后来呢，圣殿在主后的70年呢就被毁，圣殿被毁，撒都该 就被瓦解了，所以这就是他们的背景。所以弟兄姐妹，现在你明白为什么耶稣说他们不明白圣经了吧？说白了，他们就是一群只接受部分圣经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对圣经的不明白，因为他们只接受圣经的某一些部分，他们喜欢的就要，不喜欢的就不要。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他们竟然用了这种先入为主的心态呢，所以呢，他们的结果呢，就是不明白圣经真正的含义在哪里。那所以撒都该人跟耶稣的这一段话的记载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他们来问耶稣的时候，刚才我说了，是一开始是引经据典的，他说夫子摩西说的的的。然后我们留意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耶稣的回答也是引用圣经的，他说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你们引用圣经摩西的话，我也引用圣经，但是你们好像没有读过这句话呀，或者读了之后你们没有去理解啊，或者读了之后你们就略过啊。没有错，你们有摩西的话语，但是你们并不真正的明白。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接受复活的事情呢？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当不明白圣经的时候，他们不明白的事情就多得很了。同样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对神的话语，就是圣经的内容，我们选择信的要还是不要，我们就可能会像撒都该人那样的很难明白圣经的。我们如果不能真正的明白圣经，我们在很多信仰上的问题上面呢，我们就会有误解了，或者是有错误的假设了，或者是有一些不正确的理解了。今天呢，我们常常会有很多原因导致我们对圣经不明白，其中一样最大的就是我们不爱读圣经。为什么不爱读圣经呢？因为可能是先入为主，觉得自己知道很多，特别在现在知识充斥的时代里，我们以为我们知道很多。我记得以前很多年前出了一本小说，叫做大文奇密码，很多人读完之后就以为自己是专家了，来挑战基督教然后我们知道现在网站上也有很多的文章，对不对？很多人就上去网站去看了一篇文章，哎呀，就说我是对基督教就整个就理解了，很多人都是这样，弟兄姐妹。但是你要知道，当人接受一些没接受一些的时候，他的信仰是不完全的。我记得以前我传福音的时候碰见有个人，这个人呢就跟我说，哎呀，牧师，我觉得你们讲的挺好的，我对耶稣也挺有好感的。他说如果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这一点我可以做，但是如果我不相信神七天创造，我如果不相信神创造世界，我不相信玛利亚同女怀孕生子，我不相信耶稣，我不接受耶稣从死里复活，我还能不能做一个基督徒？你觉得呢？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从神学的角度来说，当然圣经说的是神爱世人，甚至叫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你只要相信接受他到你的生命里面做救主，你就得救了。你对圣经的熟不熟，这个应该不影响你。但是我就说，但是万一你的信仰上面，你对圣经的里面很多东西你知道了你都不接受呢？我的担心是什么呢？我担心你信的耶稣可能是跟圣经里面定义的耶稣是不符合的，那你可能就是信错了，你的信仰是有偏差我们信呢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弄清楚。当然我希望在你不清楚的时候不会影响你信耶稣，但你信耶稣之后 这些东西要影响你你不能说我不喜欢我就不要。那弟兄姐妹，你知道耶稣指责撒都该人意思是什么呢？ 你如果本来就不接受圣经，你就不会明白圣经，你就不会明白圣经里面许许多多的真理。当我们选择性的接受圣经的时候，或者选择要喜欢的，不选择不喜欢的那些，我们就会对很多的事情我们就会有一些的理解。你说有没有这种人呢？还挺多的。我告诉你，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人，他就是这种的信仰，那就是美国的总统 Jefferson 呢。他很有意思，他的信仰是怎么说呢？他相信有神，但他说这个神创造了世界之后呢，他就走掉了，然后这个世界就是自由的运转，然后人要做什么呢？就是把神留下来的那种道德标准活出来，这个世界就会继续的往前。然后呢，神已经不理的了，你向他呼求他不会帮你的，所以你不需要祷告，没有神迹在发生的了，这个就是按照神的道德规律在运转的一个世界。然后他的圣经是怎样的圣经呢？他呢不做总统之后呢，他就开始修改他的圣经。他的圣经呢是没有旧约的，只有新约。然后新约呢内容也不多，只剩下路加福音。然后路加福音呢，他就把所有的那些神迹奇事全部删掉了，就剩下耶稣所讲的那些话而已。然后他的那个所谓的圣经呢，就是剩下路加福音呢短短的 十几页纸。然后呢，他的圣经的最他的那本圣经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他们把耶稣的尸体裹好，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用石头封好，就走开了，然后就停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不相信神会的复活呀、啊。他不相信神迹啊，他不相信耶稣复活，所以他不相信耶稣复活，所以以后的事情就讲不下去了，就停了。那弟兄姐妹， Jefferson 总统就有点像当年的撒都该人，不明白圣经，但我们又怎样呢？弟兄姐妹要知道，今天的世代很邪恶的，我们一定要明白圣经，免得我们被魔鬼蒙骗。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例子个案哈，当时应该是我刚刚神学毕业回来牧会的时候，温哥华呢发生了一件个案然后这个个案呢当时轰动的呢，就是连当时还有出版这个印刷版的《星岛》跟《明报》还有专文去介绍这件事情，就说到有一个牧师。所谓的牧师了哈，他的对圣经的解释呢是很奇怪的，然后呢他提出了很多的教义呢是就是你正常你读过圣经的人都会觉得有点问题的，但是很多人却相信他所讲的东西哈。用个例子来说哈，我一讲他这个你可能就会有印象，就是那个年代的人哈，他说基督徒或者人如果生病了之后呢你只要喝酸氧水你就可以好的，你知道酸氧水 hydrogen peroxide 水是 H2O 对不对，酸氧水 H2O2 读过化学的人都知道，那酸氧水可以治病，所以那时候就叫人去买酸氧水哈，酸氧水你到 Costco 就可以买一大批哈。然后他还有引经据典的呀，他说为什么是酸氧水可以治病呢？他用了诗篇90篇，你知道第五节他说他们便如水冲去，他用这个来解释，那个如水冲去那个水就是指酸氧水。哎，还不止哈，有人问，哎，这个听来听去都不像酸氧水，你怎么说呢？然后说还有，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跟这个井旁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说，我是活水，对不对？他说活水就是什么呢？活的水就顾名思义不是死的水， 活的水是有氧气的，所以 有两个氧的成分的，所以酸氧水就是活水，就是耶稣的代表。 okay,、我们这里 SFU 的学生，你读过化学的，你听完之后你就觉得 OK。其实啊，我们知道诗篇九十篇它形容什么呢？人生苦短啊。摩西形容人生就好像夜间的一更、啊、好像草又好像水，一冲就走了。这水指的是什么？大水，洪水啊。他没有要比喻这是酸氧水呢。至于那个活撒玛利亚井旁妇人那个活水呢，就更是不能这样来解释了。因为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妇人呢在井旁打水的时候所讲的这个呢，就是因为那个妇人呢、啊、她去打水啊，她有很多的丈夫啊，但是很多的男人，但是不知道丈夫啊，她中午时分去打水，她很心里面很空虚啊。当耶稣说你喝了我的水，他从井水带到你喝了我的水，活水就是耶稣，你就永远不渴，你可以得着丰盛的生命，永远不渴，这就是活水，不是酸氧水。但为什么有人会接受呢？而且深信不疑，而且当时闹得很凶、除了这个之外呢，他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那些教义呢，导致很多家庭失和，所以后来报纸就登出来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啊。当我们不明白圣经，我们的灵命就会很肤浅的，就好像长不大的小孩子哈。圣经说，我们就会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然后就随从各种的异端。肤浅，然后就被挪走了。当我们不明白圣经呢，我们还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我们行不出真理来的，我们的信仰根基会很肤浅，容易倒塌。还记得我们以前看过那段经文，耶稣说，凡到我这里来的，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说，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不会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所以听了去行的，就明白圣经又去行的。反之是什么呢？就像听见不去行的，不明白圣经的，他就是在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的，水一冲就倒塌了。所以我们信仰会肤浅，如果不明白圣经，我们行不出真理，如果我们信 不明白圣经，我们不明白圣经还有什么呢？我们信心不会坚固的，我们就会疑惑。圣经雅各书里面说，当我们疑惑，我们就会像什么？他说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然后圣经说什么？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活得得不到主的，或者经历不到主呢？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信心被风摇动，像波浪被风吹动翻腾，一下子在这里，一下子在那里，祷告完之后没有平安，祷告完之后还是用自己的方法。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这样说，今天很多人信仰上的问题都是因为不明白圣经而来的，而他们不能明白圣经的原因，就是犯了撒都该人所犯的错误，他们不接受圣经全部的真理，只接受他们认为可以接受的，结果他们不能真正的明白圣经，这就是我们也要避免的错误。我跟你说哈，我牧会二十几年，讲道也讲了不少哈。我算了一下，那一次算了一下大概有800多篇了哈。那我开始的时候，我讲到的时候呢，黄泰黄传道他们大概可能还记得，我当时每个礼拜天的讲道呢，我都是选一些我觉得比较容易讲的经文的，因为当时神学刚刚毕业啊，哎呀，这些经文解释不了啊，这个经文要花很多时间啊，所以都是选一些大家自己比较有把握可以讲的一些的经文。 但我发现了这个的不好处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你很多经文你不讲，然后第二呢就是怎么呢，每个礼拜天讲完之后就要想下个礼拜天的讲章的时候就要想讲哪一段经文，然后发现呢有时花了一整天两天都还没选到要讲的经文，太浪费时间了。后来我就换了一个习惯，就是我现在的习惯，我就是按照书卷来讲。按照书卷来讲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今天讲完之后我知道我下一个礼拜天要讲什么经文，我不用花时间去选经文的。但不好处是什么呢？碰见不容易讲的经文就怎样，你不能跳了，你不能举脚，哎呀，跳过去，因为一跳就跳很多，你知道吗？所以就逼着你要去看那段经文，解释那段经文，然后把它化成一个我可以跟你们分享，我自己也有感触的，能够理解的经文的一篇讲章。但我可以告诉你，在这二十多年来，那些我以为最难讲最难懂的经文，却是我讲的，我觉得讲的最好最精彩我最喜欢的 经文。原来圣经里面没有难处的，圣经里面的所谓的难题，只要你去看完，你看完上文下理，然后你要透过祷告神给你灵感，一定有个主题出来的，一定有个答案出来，一定有个难一个最好的解释的在那里出来，而且你知道这个解释是天衣无缝的。也就是说当你去看的时候呢，你要全部接受，你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本来你可能想觉得哎呀我接受不了的地方，反而就是你觉得最宝贵最合理最好的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圣经，就是要多看圣经，然后去不要害怕圣经里面的解释不了的东西，因为只要你去看它，你会发现上帝会给我们恩典去明白。当我们明白圣经，我们的信仰呢就可以更加的全面。那撒都该人的问题是不明白圣经，当他们不明白圣经的时候呢，很自然他们就会怎样，不晓得神的大能，因为他们不相信圣经里面的神的大能呢，所以导致他们生命里面他们是觉得神的大能是不可能发生的。而当我们不晓得神的大能的时候呢，我们的信仰呢也就会出问题了，复活这种事情就觉得是很难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看晓得神的大能，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然我刚才说了，不明白圣经很多信仰的事情我们会出错，但我们不晓得神的大能，我们在生命生活上也可能很多东西会出错。那撒都该人怎样不晓得神的大能呢？他们是一群抱着希腊文化的人，他们不相信神迹，只相信理性的推敲，所以撒都该人用复活的事情来质疑耶稣所传的，反映出他们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他们就把神归限在他们所接受的摩西五经里面，又把神能做的事情归限在他们认为神只能做的范围里面，结果他们的信仰就沦为一个怎样，自己创造出来的，对不对？因为如果你不相信上帝有大能，你对上帝的认识就是一个不能行神迹的神。我记得以前我为一个人祷告，我说你想为一个人祷告，我说你需要要我为你祷告的吗？他说我如果把事情告诉你也没用的。我说为什么会没用呢？你想想你的神那么忙，全世界那么多人，全世界的人都向他祷告要他帮助，你想我这个小事情他会帮助我吗？他挺为神着想的，但我在想他其实就是把神放在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当你很忙的时候你就没暇去管小事情啊，你管大事的呀，对不对？所以他就把神放在那个框框里面，但你要想象上帝可能跟你的想象是不一样的呀。 他能够他同时间怎样去管那么多人的事情呢？大概只有上帝可以做到，我们人的脑袋是想不通。所以他们把它放在一个框框里面，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对于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他们可能都会想用人的方法去解释的。今天有很多人也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他们不晓得神的大能，所以他们就活在自己画给自己的界限里面，把自己困在里面，然后去创造一些他们的梦想。大家都有听过John Lennon 这个名字，披头士的其中一位成员。70年代披头士很疯狂，然后呢 John Lennon 呢他后来就走这个和平主义，后来呢他后来他就是被枪杀了。你们今天到美国，你到纽约中央公园，还有一个公园的一部分呢是纪念他的，因为他当时就住在这个公园的对面。他曾经创造了一首歌很好听的，每次奥运会的开幕礼呢大家都会找个机会唱这首歌，就是 Imagine， 有没有听过？想象。他的歌词呢，歌是很好听，但歌词呢，你要留意看一下呢，它里面呢讲的是什么东西呢？就讲到一个他自己的梦想，读给你听，中文翻译本，翻译的不是很好，但意思大概是这样。他说：“想象一下 ，Imagine， 想象一下，如果天堂不存在，其实那并不难的。”地底将不会有深黑的地狱，我们的头顶上只会有蓝蓝的天空。你再 imagine 想象一下，如果所有的人们都只为了今天而活，想象一下，如果国家并不存在，其实那并不是太难的事情。你不需要为了什么而杀戮了，也没有什么值得你去牺牲，也不需要狂热的宗教。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所有的人们都过着和平的日子，你可以说我是在做白日梦，可是我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的人。我希望有一天你们都能成为我们的一份子，那么这个世界就可以成为一体。那弟兄姐妹，他想象着一个没有天堂、没有地狱、没有永生、没有国家、没有宗教，大家活在和平里的世界。他呼吁人们去寻找这么一个梦，他呼吁人们去寻找的，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是撒都该人所相信那个世界，他们把神放在一个框框里，这不成功啊！因为他们所想的世界不是真的世界。因为我要告诉你，上帝的存在是一个不能抹杀的事实，我们不能把神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挪去。因为你要知道，不要神的结果是人生最大的悲剧。其实我们的世界并不是那么不可救药的，我们人生并不是那么没有盼望的。只要我们晓得神的大能，我们就会找到生命的意义的，我们也可以活得不惧怕的。圣经说，在人看来不能的事情，在神怎样，凡事都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神的大能，让神来带领我们去面对我们的明天。那撒都该人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把神变成一个什么都不能做的。你试想想，如果神真的什么都不能做，或者神真的不存在，我们今天活在这里，当然我们还没信主之前我们不觉得这是个问题，你信主之后，你现在再回想这个问题，如果世界上没有神，一切都只能够靠自己。当然如果你一切都一帆风顺，或许还行，但是有一天你会走到尽头。耶稣说，你们大大的错了，因为你们不晓得神的大能，他们的看法错了，所以他们的信仰错了，生命方向也错了。弟兄姐妹，我们人就是常常喜欢把神放在一个框框里，我们认为神只能够做这个方格里面的事情，或者只会做方格里面的这些事情，或者只会用方格里面的这些方法去做事情。结果我们所相信的神，我们所假设的神，是成为我们跟真神的障碍。但你要知道，神什么都能。有一首诗歌叫做《我知谁掌管明天》， 歌词是这么说的：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每一天只为主活。我不见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或不晴朗。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我信主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明天路程。每一步越走越光明，像攀登黄金阶梯。每重担越挑越轻省，每朵云披上云衣，在那里阳光常普照，不再有泪流满面。在美丽彩虹的尽头，众山岭与天相连。我不知道明天将如何，或遭遇贫苦饥饿，但那位看顾麻雀者，他必然也看顾我。他是我旅途的良伴，纵遭遇各样灾害，我救主必与我同在。副歌这样说：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弟兄姐妹，这首歌告诉我们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因为他有大能。正如这首诗歌所说的，神的大能能够让我们每一天虽然可能不是很明朗，但可以走得很丰盛。我们如果对这么大的福分都不晓得，或者把它忽略了，那可是不太智慧了。我们礼拜五晚上查经的时候，我们唱了一首诗歌，那首诗歌有一句话我挺喜欢的。那首诗歌那句话它是这样说的：生命丰盛的宴席总是摆在艰难之后才来，就说艰难之后我们会看到生命丰盛的宴席。为什么在艰难之后可以看到呢？因为神有大能，而这个大能的神是慈爱的神。弟兄姐妹，你可能会问我，神的大能究竟有多大呢？我用一段经文告诉你，这段经文其实告诉我们神的大能大到什么地步呢？你会发现我们就走了一个圈圈回来我们刚才那个问题。以弗所书第一章17-20节，保罗曾经为信徒做过一个祷告。我很喜欢这段经文，因为我当时曾经把整卷的以弗所书背下来的。为什么我要把以弗所书背下来呢？因为以弗所书里面有很多的祷告词。我当时不会祷告，我就说，哎，我学学以弗所书的祷告，然后为人祷告就背以弗所书就可以了。然后我发现以弗所书的那些祷告呢，真的很精彩，所以我曾经用过这些祷告词来为你们祷告的，所以也是保罗为我们的祷告。我们看看它里面告诉我们神的大能有多大哈。我一起来读好吗？17节，我来读单数节，你们读双数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了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弟兄姐妹，在这段经文里面，根据这个祷告词所描述的，神的能力有多大呢？挺大的，浩大，浩大到什么地步？浩大到能够让人从死里复活。你要撒都该人不能接受复活的事情，然后神耶稣说：“你们不晓得神的大能，就你们不晓得。”这个能力最大的就是让死人复活，所以我们来兜了一个圈子回来。神的能力有多大呢？你到现在人类的能力挺大的，对不对？你拿个手机， 你可以做到很多以前的人做不到的事情。你今天来教会，你开个车，你启动汽车，我们可以把火箭送上太空，我们可以发电照亮整个城市。但有一样东西我们却做不了，我们的能力很大，但我们有一样东西我们做不了，我们能够让人要死亡就死亡，但我们有一样东西我们做不了，让死人复活，做不了。但是上帝能。你看，我昨天跟师母有机会，我们就去这个医院去看了Cherry Susan 他们的妈妈，然后我们又顺便去看了风吉跟Richard， 然后走在两个点，我们经过很多的病房，看到很多的老人家，看到很多的病人，我就在想，哇，这些人现在看起来他们好像动不了的，好像很脆弱，但曾几何时他们曾经年轻过，他们可能曾经是大人物，可能是大老板，可能是总裁可能是很能干的某位妈妈某位爸爸，但是他们生前可能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但是现在他们到了这里，我们看到那个环境挺不错的，很多人在照顾，很多人就花了很多的精力能力去要让这些要治疗这些人，帮助这些人，但你要知道到最后没有人有能力可以让他们从死里复活，更不用说保住他们不离开世界。但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神有让人从死里复活的能力，然后他的祷告是什么呢？求神用那能使人复活的那种能力来让信主的人每一天都活得有力量。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上帝现在要给我们的能够面对生命生活的力量，是那个能够让人从死里复活的力量在你的身上，而且他乐意给我们，因为他有能力，他有大能，不代表他愿意给我们，但是他因为有大能又有能力，他愿意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你若晓得神的大能，你又若又晓得圣经里面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你就不会好像撒都该人那样的无知，你的世界观也一定不会那么消极，你的人生会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晓得圣，明白圣经，你要晓得神的大能。不知道以前有没有跟你们分享过这件事情，但我在祷告会里面有分享过。师母跟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这个朋友呢是当年我们在念神学的时候呢，我们在那个城市里，我们去参加当地的一个华人教会，因为我们要实习嘛，然后呢牧师就问我，你想在哪一方面发展呢？你将来，我就说，我将来都是想做国语事工，普通话的事工。那他说啊，那我就鼓励你们，你们就到附近的这个大学里面去很多大陆留学生，你就在那边开一个查经班。后来我们就在那边开了一个查经班，我们每个每个礼拜我们都有个聚会就认识很多这些在当地的一个大学的这些大学生，都是中国大陆来的为主了哈。那在那个教会里面呢，就是因为做这些事工，然后我们认识了有一对年轻的夫妇这对年轻的夫妇稍微比我们年纪大一点点哈但是我们就成为好朋友。然后呢他太太呢后来就信了耶稣，但这位这位 男士呢，这位先生呢，他人非常好的，非常好，但是就不愿意信耶稣，到今天都没有信耶稣。 但是他又不反对来教会，他也不反对我们为他祷告，不反对我们跟他讲，但是他就是不信耶稣。然后但他人非常好，很有义气的那一种。最令我感动的一次就是我当年1998年娶老婆的时候，跟师母结婚，然后我们发现他突然间没有告诉我们，他就出现在我们的婚礼里面，从美国大老远的自己一个人冲上来，然后就出现在我们的婚礼里面。然后就是他说，好朋友嘛，一定要参加你们的婚礼哈，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就是有时候也不是说经常联络，有时候就是哎呀很久了，好像没打个招呼就发个信息，然后大家来往来往这样哈。然后疫情期间我们有一段日子比较多多聊天，因为就是大家都在家上班嘛，所以就是多了一些疫情之后呢，就有一段时间也不是说经常联系。今年的4月22号那一天，他就发了个信息给我，然后告诉我他说我现在在做化疗。当时就我没有想到会这样，我就立刻打个电话给他。我还记得那天是礼拜天，打了个电话给他，我说到底情况怎样。他说在他打电话给我是4月20号，他说去年的8月份医生诊断他有肝癌，而且这个肝癌呢是非常非常罕有而且很严重的一个肝癌，里面的肿瘤非常大。然后呢医生给他做了很多的化疗都没有效，后来要试一个新的，然后在申请当中就是这个。然后他打给我的是4月份离开，因为医生之前的那个8月份跟他说他只有1年的命，就说到今年8月就没有了，所以他觉得应该告诉我。4月份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应该要告诉你，如果按照医生所讲，他只能够活到8月份，他要告诉我这件事情。听完之后当然很难受了，对不对？因为我就跟他传福音啊，然后这些事情啦，然后说他很希望我们为他祷告哈，就是这样。然后呢我后来就为他祷告了，也在我们的祷告会里面我们一直为他祷告。然后最近到了9月22号那一天，我就问他情况怎样。他说我读给你们听。他说整整一年了，一年前医生对我们说我这个病的 prognosis 就是一年，所以现在对我来说每一天都是额外的，好好珍惜。放了两个，那是9月22号。我能说什么呢？然后礼拜三他又找我，我立刻打电话给他，他说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他说今天刚刚做了体检回来，医生说他的那个肿瘤从14.7×5.4公分变成11×2.3。然后他说我说哎呀，我听完之后 很开心的，虽然我不知道下一步会怎样，他还没有完全康复，但是对他来说对我们来说都是好消息。然后就说哎，我们一直在为你祷告。然后呢他就说我知道，但我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当中有哽咽，有哭的那个声音。然后他说我今天庆祝了，我有个今天收到好消息，我庆祝庆 我有个庆祝。我说你怎么庆祝？他说我吃了8个馄饨。上海人，你知道原来当人走到尽头的时候，有限的时候，连馄饨都吃不下去的。他说在那过去那个化疗那段时间痛苦到连馄饨都吃不下去，然后医生跟他说你还不是最痛苦的那一个。然后他很珍惜 他那八颗魂灯。但对我来说，我觉得上帝很怜悯，因为我在想，一个不相信主的人，我们在为他祷告会怎样呢？我希望他信主，我们希望神医治他，但我发现上帝有他的恩典，上帝听我们的呼求，即使他还没有接受主，但是上帝还是给他有机会吃那八个馄饨。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相信上帝的大能。有时候我们觉得很无助，我们觉得上帝会不会再帮我们，上帝会不会为我们做这件事情，你可能会那个时候会做，现在呢你可能会为某人做，你现在会为他做吗？你会听他祷告，会听我们祷告吗？我们为那么多人祷告，为什么这个你会全部都听吗？我们会有很多的疑问，但你要相信神有大能，我们要晓得他的大能。有首诗歌歌词是这么说的，儿童歌曲，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幼小孩童他牧羊，他们软弱，主刚强，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我们怎样知道主能够让我们的软弱变刚强呢？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爱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有能力，有大能。但我们怎样知道主耶稣爱我们呢？因为有圣经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你若明白圣经，你就会知道耶稣爱你，你会知道神有大能，你也会知道因为爱你的神有大能，你就会经历他那让人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可以在你身上，在你四周围的人群当中去彰显的。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怜悯我们的神。我们人很有限，但是你有能力，求你就让我们对你有正确的认识，让我们对圣经有更多的了解，以致我们知道你是一位怎样的神，也让我们看到你是一位怎样爱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你复活大能的神。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让我们一起起立，让我们一起向着